第46章，上帝的先知帮助他们。在那些着手进行重建圣殿之功的以色列人附近，住着一种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早年从亚述各省迁来的异邦殖民者，和从前留在撒玛利亚与加利利的十个支派的剩余分子通婚而产生的混合人种。后来这些撒玛利亚人也自称敬拜真神上帝，但在心灵和习俗方面，他们仍是敬拜偶像的。不错，他们固然认为他们的偶像只是用来使他们想起那位宇宙的主宰、永生的上帝，但这些人仍然是癖好敬拜那些雕刻之偶像的。在犹大复国期间，这些撒玛利亚人被称为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表露他们甚愿一同建造的意图。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上帝。然而他们对这种权力所做的要求被拒绝了。以色列的首长说，我们建造上帝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从巴比伦被选归回的只是一般渔民，所以现在当他们着手进行一种似乎是他们难以胜任的事工时，他们最接近的邻人就来提出帮助了。撒玛利亚人提到自己是敬拜真神上帝的，并且表示愿意分享与圣殿重事有关的权利和福惠。他们说，我们寻求你们的上帝与你们一样，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如果犹大的首领们接受了这种帮助的提议，势必为偶像崇拜的侵入敞开了门户。他们看出了撒玛利亚人的并无诚意，他们也认明与这些人结盟所能得到的帮助，若和遵守耶和华的命令所可能获知的恩典相较，就全然算不得什么。关于以色列和周围各民族所应保持的关系，主曾借着摩西指示他们说，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地将你们灭绝。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与周围的列国立约的后果早已清楚地说明了。摩西曾宣称，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在那些国中你必不得安逸，也不得落脚之地。耶和华却使你在那里心中跳动，眼目失明，精神消耗，你的性命必悬悬无定，你昼夜恐惧，自料性命难保。你因心里所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而所赐的应许则是，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所罗巴伯和他的同人很熟悉这些以及许多类似的经文，并且他们新近在被掳之中已接二连三地得到证据，显明这些话完全应验了。而现在他们既悔改，离弃那些使他们和他们列祖招致借摩西所清楚预言之各项刑罚的诸般罪恶， 又以全心全意转向上帝，并与他重新立约，他们才蒙准归回犹大地，必能恢复那遭摧毁的一切。因此，难道他们在这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就要与拜偶像的人立约吗？上帝曾说，不可与他们立约。而那些新近在这圣殿废墟之前的祭坛旁重新献身归主的人，也体认到他的子民与世人之间的界限必须永远明白无恶的分清。他们不肯与那些虽然熟悉上帝律法的要求却不愿服从的人缔结盟约。那位教训以色列而掳掠于生命记中的各项原则，都是上帝子民直到末时所应当遵守的。真正的兴盛端在乎我们与上帝经常保持立约的关系。我们绝不可与凡不敬畏他的人结盟，而是妨害原则。一般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常有这样的危险，就是以为自己多少必须效法世界，以便在世人身上发挥感化力。虽然这种办法似乎可提供很大的利益，但结果却往往造成灵性上的损失。上帝的子民务须严防真理的仇敌借着谄媚的诱惑而企图侵入的每一种阴险影响。他们在这世上乃是客旅，是寄居的，行走在满布危险的路上，所以他们万不可留意仇敌所用来试探他们的狡猾诡计与迷人诱惑。最可怕的并不是那些公开反对上帝圣功的敌人，事实上，那些像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一样，以花言巧语公然来向上帝的儿女要求缔结友好盟约的人，其欺骗力却更为强大。对于这一类的人，个人都当提高警觉，以免有巧妙掩饰的罗网在不知不觉之间捉住了他。尤其是在世界历史行将结束的今天，主要他的儿女保持一种不知懈怠的警惕。虽然斗争是不间断的，但是并没有人被撇弃而独自奋斗。天使要来帮助并保护那些存谦卑的心行在上帝面前的人。我们的主绝不会丢弃一个信靠他的人。当他的儿女就近他以求保守脱离凶恶的时候，他就本乎怜悯和慈爱而为他们树立大旗驱逐仇敌。他要说，不可伤害他们，因为他们是属我的，我已将他们铭刻在我掌上。撒玛利亚人既千方百计的反对，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他们利用虚构的谣言使一些容易怀疑之人的心中生出猜疑，但邪恶的势力竟被遏制多年，而犹大人却又自由继续其工作。当撒旦致力于左右马代波斯国的最高掌权者向上帝子民表示嫌恶的同时，天使却在为那般流亡者效力。这种争斗乃是全天庭所关怀的。我们借着先知但以理便可瞥见善恶两大势力之间的大争斗情形。天使加百列曾有三周之久与幽暗的权势较力，设法抵消那些在古列王心中活动的影响。而在这项争斗结束之前，基督曾亲自前来帮助加百列。加百列说，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日，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凡属上天所能为他子民做的都已做到了，胜利终于获得。而在古列的日子以及他儿子甘拜西在位的7年半中，仇敌的势力一直都是被抑制着的。这时真是犹大人最好的机会，上天最高的灵力正在君王的心中运行，以便上帝的子民得以积极工作，使古列的谕旨付诸实施。他们正应不遗余力地重建圣殿，恢复城市，并重整其在犹大地的家园。 但在上帝施展大能的日子，许多人却不愿做工。他们敌人的反对乃是强烈而坚决的，因此造殿的人渐渐灰心了。有些人总忘不了在殿立根基时的情景，当时有许多人对于这项事工表示缺乏信心。所以当撒玛利亚人越来越猖狂的时候，很多犹大人就怀疑重建圣殿的时候究竟有没有来到。这种情绪不久就蔓延开来，多数的工人感到灰心丧志，就归回自己的家乡去重操故业了。当甘拜西在位的年间，建殿的工作进行缓慢。当韦斯梅底在位时，撒玛利亚人竟诱使这个篡位的暴君下令禁止犹大人重建圣殿和圣城。圣殿被疏忽，甚至几乎被放弃达一年之久。百姓都住在自己的家里，竭力追求属世的繁荣，但他们的处境是可怜的。他们尽管辛苦操劳，总不能兴盛。自然界的要素似乎都与他们作对了。他们既然任凭圣殿荒废，因此主便也使干旱临到他们的一切田产。过去上帝曾将田园的果实、五谷、新酒、油赐给他们作为他眷爱的凭证，但由于他们如此自私地利用这些丰富的恩赐，因此福惠便挪去了。这就是大利乌赫斯塔比在位头几年的情景。以色列人在属灵和属世方面的景况都很悲惨。他们既久已口发怨言，心存疑念，并久已将个人的利益作为前提，眼看主的圣殿荒废而无动于衷，因此许多人已忘了上帝使他们归回犹大的旨意。他们却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但是即使在这暗淡的时期中，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也并非毫无希望。哈该和撒加利亚两位先知就在此时兴起应付危机。这两个被任命的信使用动人的证言向民众指明了他们祸患的成因。先知声称，他们之所以在现世方面不见兴盛，乃是忽略将上帝的事工列为首务的结果。以色列若曾荣耀上帝，他们若曾将建造的圣殿作为当务之急，借以向他表示应有的尊重和礼敬，则他们就必夭折他的灵格与福祉了。哈该向那些灰心的人发出发人深省的责问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所成就的为什么如此微小？你们为什么专顾自己的房屋而不顾主的殿宇？你们一度为恢复主殿而表示的热心，如今到哪里去了？你们侍奉自己所得到的是什么呢？你们因为想逃避贫困，以致疏忽圣殿，但这种疏忽恰好使你们所惧怕的事临到你们。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于是主用他们绝可领悟的话语向他们指出了他造成他们贫乏的原因。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主促劝他们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窃得荣耀。以色列的首领和民众 诚心接受了借哈该而传来的训勉与责备的信息，他们感觉上帝是以诚恳对待他们。他们不敢忽视那屡次传给他们的教训，就是他们属世和属灵的兴盛都在乎忠心顺从上帝的命令。先知的警告唤醒了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上帝的话和先知哈该的话。以色列一经决定顺从，随着责备的话语而来的便是勉励的信息。哈该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上帝的殿做工。他们重新着手建殿之后不到一个月，建造的人又得到另一项勉励的信息。主亲自借着他的先知劝勉他们说，所罗巴伯啊，你当刚强，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主曾对那在西乃山下扎营的以色列人宣布，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上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这时他们虽然屡次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上帝却借着他先知所传的信息再度伸手施行拯救。他要与他们重新立约，应许他的圣灵仍必与他们同在，借此认可他们与他的旨意合作。他又吩咐他们不要惧怕。主对着现代的儿女也说，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基督徒在主里面经常有一位有力的帮助者，主帮助的方法我们未必明了，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确知的，他绝不致使凡信靠他的人失望。如果基督徒都认明主曾多少次安排他们的道路，使仇敌对他们所有的企图不能得逞，他们就再不会怨天尤人的蹒跚而行了。他们的信心就必基于是上帝，而任何试炼也不足使他们动摇了。他们必承认他为他们的智慧与效能，而他也必使他所期望借着他们成就的事得以实现。那借哈该而赐下的恳劝和勉励，后来又经撒加利亚加以强调并补充，他是上帝所兴起为辅助哈该，敦促以色列实行了起来建造之命令的。撒加利亚的第一道信息乃是一个保证，说明上帝的圣言绝不落空，也是一个应许，就是要赐福给凡听从着确实无误之预言的人。以色列人虽然田地荒凉，仅存的余粮即将告罄，四围便有怀惧敌意的民族，但他们仍然凭着信心向前迈进，响应上帝信使们的号召，殷勤地致力于修建荒废的圣殿。这乃是需要坚定依赖上帝的工作。当众民恪尽本分，力求在心灵和生活方面重得上帝的恩典时，就有一道又一道的信息借着哈该和撒加利亚赐给他们，保证他们的信心必可大得赏赐，而且上帝论及他们现正兴建其强援之圣殿未来荣耀的话语都不致落空。在日期满足的时候，那位为万国所羡慕的主必以人类的导师和救星的身份出现于这座殿宇之中，因此建殿的人并没有被撇下而独自奋斗，有上帝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并且万军之耶和华也曾亲自宣称，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随着诚心悔改和乐愿凭信心迈进而来的，便是现世方面昌盛的应许。主说，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就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之后经受多年严格试炼的领袖， 曾蒙赐予一项最宝贵的信息。主宣称日子必要来到，那使他选民的一切敌人都要被击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仆人所罗巴伯啊，到那日我必以你为印，因为我拣选了你。这时以色列的省长可以辨明上天领其经过先前一段灰心困恼时期的用意，他也可以在这一切事上看出上帝的旨意。这就对所罗巴伯个人讲的话被记在经上，乃要勉励各世代上帝的儿女。上帝使试炼临到他的儿女有他一定的用意，他绝不勉强引领他们，除非他们能从起初看到幕后，并认明他们正在实现之宗旨的光荣，而甘愿拣选受引领。凡他在考验和试炼中所加于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要使他们刚强而为他做工，为他受苦。哈该和撒迦利亚所传出的信息振奋了民众，使他们尽其力所能及的去重建圣殿。但当他们做工的时候，却不幸地遭受到撒玛利亚人和其他敌人的搅扰，这些人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有一次，马代波斯的几个总督来到耶路撒冷，质问了授权给重建圣殿之人的名字。如果当时犹大人不依靠主的引导，这种质问很可能给他们带来大祸。但上帝的眼目看顾犹大的长老以致总督等，没有叫他们停工，直到这事奏告大利乌，得了他的回谕。总督们所得到的是很聪明的回答，以致他们决定写信给当时统治马代波斯的大利乌和斯塔比，请他注意古列所发的最初吩咐重建上帝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并从王的府库中支付建殿费用的诏令。大利乌便寻找这道诏令，结果找到了。于是他就吩咐那些询问的人，务要让重建圣殿的工作继续进行。他下令说，不要拦阻上帝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上帝的这殿。大利乌继续说，我又降旨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上帝的殿当怎样行，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急速拨取贡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们与天上的上帝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并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上帝，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王更进一步的降旨宣称，任何人若更改这道命令，必受严厉的刑罚。最后他以如下值得注意的声明作为结束，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的是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上帝将他们灭绝，我大利乌降了旨意，当速速遵行。如此主便为完成圣殿的工作预备了道路。在颁布这道谕旨之前几个月，以色列人曾凭着信心继续进行工作，上帝的先知仍然用核实的信息来帮助他们，将上帝对以色列所有的旨意摆在做工的人面前。在哈该所记录的最后信息传出来之后两个月，撒迦利亚看到了一连串有关上帝在地上圣工的意象，这些信息以比喻和表号的方式正在颇为动荡忧急之时传来，所以对于那些奉以色列上帝的名而前进的人尤具特别的意义。在首领们看来，那原来准许犹大人重建圣殿的命令似乎要被撤销了，前途显得非常暗淡。上帝看出他的子民这是需要有关他无限怜悯与慈爱的启示，借以获得鼓舞和激励。撒迦利亚在异象中听到主的使者发问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 你不失怜悯要到几时呢？撒加利亚说，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是恼怒的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先知这时又受命发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撒加利亚随后看到有四个角，代表那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权势。紧接着他又看见四个匠人，代表主所用来恢复的子民和那礼拜之所的执行者。撒加利亚说，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上帝已经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所以测量圣城的意象乃是一个保证，说明他必安慰并赐力量给他受苦的儿女，并向他们实行他永约的应许。他宣称他的保卫看顾要像四围的火墙，而且他的荣耀必借着他们显现在人的众子之前。他为他子民所要成就的事将是全地都知道。西安的居民呐，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